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1999年7月20日，中共党魁江泽民利用中共暴力机器，发动了对亿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动用整部国家宣传机器诬陷法轮功，传播谎言，制造冤案，采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性政策，而中共各级官员则在当地主导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造下了天大的罪业。俗话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不管是出于上旨下派，还是丧失良知行凶作恶，无论谁作恶都得自己去承担和偿还。因此这些年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官员恶报连连，或暴病身亡，或撤职开除，或落马入狱，或殃及家人。下面就来讲几个中共基层官员遭恶报的实例。先来说说前河北省正定县村书记李文敏遭恶报死亡的故事。李文敏，男，1962年生于河北省正定县西平乐乡东安峰村，2008年以前任该村协党村委书记。李文敏不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和劝善，为捞取政治资本向上爬，积极追随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他经常在村大喇叭上广播污蔑法轮功的言论，毒害世人。2008年10月27日晚，有人往东安峰路段铁路上放石头，中共公安部、铁道部、北京铁路公安局、石家庄铁路公安处几十辆警车、100多名警察来东安峰破案。看到此情，李文敏认为自己立功受奖、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他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刘书林、李兰奎、边成林，污蔑他们往铁路放石头。当天晚上，正定县电视台播放了东安峰法轮功学员往铁路放石头、破坏铁路交通的假新闻，毒害众生。刘书林、李兰奎、边成林因此被非法关押在正定县警犬基地迫害。过程中，刘书林被拳打脚踢，被打得头破血流，短短两周瘦了10几斤。李文敏还为了构陷刘书林，上下托关系企图劳教刘书林，导致刘书林流离失所4年多。李文敏的恶行为他自己招致了连连的恶报，先是差点被人找到家打死，后来自己又摔断了一条腿，紧接着做了2次心脏支架，最后得淋巴癌，痛苦不堪，花了不少钱也没能治好，终于在2022年7月死亡，时年60岁。接下来说说湖南村官张卫红遭恶报的故事。 张卫红，男，64岁，是湖南湘潭市杨家桥镇霞山口金桥村一村官，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本村的大法弟子，经常蹲守在大法弟子家门口监视，恶意举报大法弟子，肆意带恶警闯入大法弟子家里翻箱倒柜。无论是墙壁上贴的法轮大法好图片挂饰，还是门上的对联，都撕走作为迫害大法弟子的所谓证据。善恶到头终有报，2025年黄历9月，张卫红得了怪病，医院检查不出来，换了几家医院都检查不出来，可他就是极度难受痛苦，家里人没办法，只好到庙里请法师看个究竟。那个庙里的法师告诉他，你是被神鞭给鞭打了，只能活三天了。果不其然，三天后，2025年10月初五，张卫红在痛苦中死去。最后来说说河北省秦皇岛市两个基层官员遭恶报的实例。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码头店乡小林上村自保主任李卫国，因迫害大法而遭恶报，2008年死于癌症。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码头店乡工作的杨宝仲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他积极追随，经常在早晨去绑架法轮功学员。后来杨宝仲遭到恶报，于2008年死于街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7年中，很多中共官员、警察听命于中共的迫害政策，残害本地法轮功修炼者，等待迫害者的是天理的惩罚和人间的报应。前车之鉴，希望世人，特别是曾经参与过迫害法轮佛法，还有那些仍在迫害佛法修炼者的各级人员，能够珍惜这宝贵的机缘，倾听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摆脱中共恶魔的摆布，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选择美好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晚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赫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公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 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从童年到青年，他品学兼优，受老师赞赏，但他认为此生最幸运的事却是另有其事。那么会是什么呢？好，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学校老师在班级里说法轮大法如何不好一类的话，我感到很疑惑，因为母亲常常对我说大法好。我心想 到底是母亲说的对，还是学校老师说的对呢？究竟大法是不是好的？那时是2001年，母亲是在2年前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后来我想，母亲无论如何不能欺骗我吧，既然母亲说大法好，那大法一定是好的。就这样，我跟着母亲走入了大法修炼。上了初中，有一次老师让我负责给同学发新书，过程中我看到一本新书的封面上有很多胶，很不美观。我心想，哪个同学收到这本书也要不高兴的了，就把这本书先留着，如果有多余的书，这本书就不发。可到后来只剩最后几本了，却发现没有多余的书。我着急地想，是不是要抓紧时间把那本不美观的书发给别人呢？老师让我负责发书，我给自己发一本好书，这是多么便利的条件呀。可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仿佛在说，你考虑清楚了吗？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忘了大法师父教你做事要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了吗？我的内心开始纠结，经过一番挣扎，最终我把好书都发给了别人，那本不太美观的书留给了自己。奇妙的是，一段时间后，有好几个同学的好书都出现了散页的情况，而我那本不太美观的书却完好如初。高中时，我读寄宿制的学校，每周五下午放学之后才能回家，所以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同学们都按捺不住要回家的心了。老师还在讲台上讲课，很多同学早已经收拾好书包，只等下课铃声响起，立即冲出教室。我知道同学们都急着回家，还有一部分同学是坐校车的，晚了就没有了。可是周五放学之后，教室卫生还得有人打扫才行啊。于是我主动对班主任 H 老师说，老师，让着急回家的同学先走吧，我不坐校车，我留下来打扫卫生吧。就这样，我主动承担了每周五放学后打扫教室卫生的工作，这让 H 老师很欣慰。我家离学校远，我就利用路上的时间在公交车上做题，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学习搞好，我的成绩自然也是名列前茅，不止一次取得班级第一的好成绩。一次，一个同学找 H 老师帮他找一个替考的同学，因为他有一科考试成绩不合格，还有补考的机会，但他担心自己的水平补考还是过不了，他说会支付一定的报酬给替考的同学。阿军老师知道我家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首先找到了我。他向我说明了情况，我听后想到自己是修真善忍的修炼人，替考不符合真，而且也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做坏事，于是我拒绝了。H 老师感到很意外，感到我与其他的学生不一样。一次班里竞选班干部， H 老师对我说，别的同学都上台发言参加竞选，你也不上台，你想的话，咱班的团支书就让你来当。但我想，中共从1999年开始迫害大法，怎么能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呢？于是我对他说，因为我有其他信仰，所以我不当团支书。学校每学期每个班都有一个德育标兵的名额，学校会在全校师生例会时宣读名单，给这些学生拍照，然后张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以示表彰。 有一天在例会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才意识到 H 老师将我们班仅有的一个名额评给了我。后来持续多个学期， H 老师都将名额评给了我。他还在我班开家长会时，请我的父亲和大家交流是如何教育出我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渐渐的， H 老师认可我的为人，有一回他主动说要认我做干女儿。 H 老师是政治老师，兼任我们班的班主任，曾在班级里说了大法不好一类的话。我知道他受中共的谎言毒害很深，但我一直不敢给他讲大法真相。这时我想，我应该提起勇气告诉他了。于是我请他到家中做客，母亲就给 H 老师讲了大法真相，还告诉他，我之所以与别的同学不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 H 老师最后还做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后来我陆续将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转法轮以及大法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等等都给了 H 老师，他每次都接受，并说知道我是对他好，给他的都是好东西。我很开心他从一个说大法不好的党员到现在认可大法。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按照大法师父要求的去做了， H 老师从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高二那年的冬天，我的皮肤突然发痒，我不自觉地用手去挠，发痒部位就出现了银白色鳞屑，挠破之后鳞屑下方呈现红色斑块。我心想，这是大法师父帮我净化身体呢，都是好事，等过几天就好了，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还照常的学习生活，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母。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上的红色斑块不仅没有愈合，反而逐渐扩大，身上越来越多的皮肤出现了银白色鳞屑，弄得床单上到处都是。即使这样，我仍然保持正常的学习生活。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我的胳膊上、腿上，就连脸上、头皮上都出现了较厚的鳞屑。冬天穿长袖长裤，别人一般不会察觉，但是到了暑假，这种状态已经完全掩盖不住了。我开始担忧自己的身体状态，也想到同学们会怎样看待我。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的我来说，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暑假过完，高三开学时， H 老师看到我这种状态，就坚持带我去学校附近的诊所。那个大夫看后对我们说，我这是小诊所，我治不了，你这个太严重了，建议你尽快去大医院治疗。我听了之后心就不稳了，于是同意了。父母带我去了市里最好的医院，大夫看后说这是银屑病，俗称牛皮癣，这种病只能控制不能根治，就给我开了药膏让我回家涂抹。我听了大夫的话，请假回家抹起药来。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家里我用更多的时间学转法轮。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身体出现的状况是大法师父在帮我净化身体。我决心突破它，把药停掉，不再抹了。一段时间后，安旭老师打来电话说高三集训即将开始，让我回学校恢复上课。父亲也催促我尽快回校。就这样我回到了学校，身上鳞屑渐渐消失，直到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我的皮肤比之前更加白净细嫩， 母亲说我的脸色白里透红，比以前更好看了。到现在已经12年了，我也再没有用过药。现在的我呀，已经30岁，工作几年了，是一名老师。在这期间，父亲也从我和母亲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从而走进了大法修炼，这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从童年到青年的修炼故事。能修大法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60多岁的姐姐有2个女儿一个儿子，是典型的超生户。农村本来就贫困，在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很紧的情况下，超生就被高额罚款。当时姐姐家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姐姐一家明大法真相，加上勤劳，如今家里虽说不上很富有，但人丁兴旺，幸福祥和，成了人人羡慕的和睦大家庭，这全靠法轮大法的恩泽。姐姐的儿子从小就娇生惯养，不爱吃家里做的饭，专门吃小卖部卖的零食，造成消化不良，经常肚子疼，疼起来就得打针吃药或者输液。外甥13、14岁时因为有事来我家住了几天，一天吃完晚饭，他突然肚子疼起来，疼得很厉害，弓着腰捂着肚子，表情很痛苦。我说，我家没有药，但有一个办法能让你迅速好了，你诚心诚意大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续念15分钟准能好。你是念还是去医院？外甥坚定地说，我念。他独自去一个小屋不停地念，不一会儿高兴地说，老姨，我好了，一点不疼了，还没到15分钟，13分钟就好了。我问，你原来肚子疼得多长时间能好？他说，打针吃药也得几天才好，念大法好真灵。我说，那当然，要不我有那么好的工作，关押我那么长时间，我为什么还练？因为法轮大法不是一般的健身气功，是佛法修炼，真信神佛就管你。后来我给娘家的孩子们讲真相时，外甥在旁边听着也插嘴，我老姨说的是真的，我肚子疼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0多分钟就好了。 比吃药打针输液好得还快。大姐的二女儿青莲大学毕业后在县城工作，开始单位没有宿舍，青莲就住在我家。当时我正在家做神韵晚会光盘，那时在中国大陆允许发放。青莲看我很忙，就经常和我一起叠光盘带，他也使用真想币。后来青莲结婚了，我劝她丈夫三退，外甥女婿有些顾虑，也许是还不太理解。青莲很直率爽快地说，共产党又不是啥好东西，贪污腐败，现在老百姓都骂他，有啥不舍得退的。听了这话，外甥女婿高兴地三退了。一天外甥女婿下班开车回家，因为车速太快，又是转弯处，连人带车不慎翻入道边的深沟内，车报废了，他却一点伤都没有，有惊无险。保险公司赔损后，他家又换了新车，正好满足了他们换车的愿望。几年前姐姐的大女儿凤莲突然腿疼没劲儿，经几所医院检查，确诊为右腿腿栓，在市内的一所大医院治疗，稍好后回家调养。几天后她的左腿又出现相同的症状，返回医院治疗左腿，左腿刚有效果，右腿又反复，多位医生会诊都束手无策，并说即使去北京也没有好办法，而且当时正值北京中共病毒疫情封控，出入很困难。姐姐心疼女儿说，花多少钱治疗也不能让女儿双腿瘫痪，后半生卧床不起，因为她还太年轻，刚刚30多岁。我说即使是倾家荡产，有些病也治不了，你赶快让凤莲念那9个字，真心念不会瘫的。出院前医生决定放在凤莲左腿内的网子不再取出，因为下一个网子需要几万元，而且医生说凤莲随时都可能再次腿栓。我建议取出网子，他们照做了，因为我相信凤莲的腿不会再有血栓了。凤莲回家后我去看她，给她讲了很多修大法绝处逢生的例子，并给她带去转法轮。凤莲看了一遍转法轮，虽然没能坚持修炼，但她知道法轮大法好，共产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是邪恶的。她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年了，凤莲的腿栓再也没犯过。姐姐一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在大法师父的慈悲佑护下都平安脱险，如今他们大家小家都幸福安康。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美国两个家族的故事说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2日。美国学者温西普在1900年做了一项研究，他追踪同时代两个家族近200年来的繁衍发展。这两个家族，一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乔纳森·爱德华兹家族，另一家是无神论的宗师马克·尤克斯家族。无神论的尤克斯曾经对爱德华兹说过一句话，你信神， 而我永远都不会信。温西普后来公布了研究成果，200年后这两个家族的发展情况统计如下。有神论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家族的人口总数1394人，其中有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和1位副总统。无神论的马克·尤克斯家族的人口总数903人，其中有310名流氓、440人患有性病、130人坐牢13年以上、7名杀人犯、100名酒徒、60名小偷、190名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中学会经商的。两组数字摆在一起，对比强烈又明显。相信神的爱德华兹家族，自我要求是贞洁、认真、高尚，后世都延续着父辈传统，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不相信有神的尤克斯家族，人生漫无目的，追求享乐，结果后世多是乞丐、妓女和罪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爱德华兹家族的大家长乔纳森·爱德华兹不只是普通的基督徒，他被认为是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同时是美国哲学思想的开拓者。在十几岁少年时期，爱德华兹就立下志向，下定决心，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履行人生职责。下定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就这样去做。下定决心，不断努力寻找一些创新的方法来履行人生职责。下定决心，永远不要浪费时间，而且要将时间做最佳运用。下定决心，在活着的时候全力以赴。下定决心，努力寻找合适的慈善付出对象。下定决心，绝不为报复而做任何事。下定决心，绝不对非理性的人们产生丝毫愤怒。下定决心，永远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下定决心，在饮食上保持最严格的节制。从爱德华兹对自我的严格要求，我们不难看出，18世纪的爱德华兹是一位修行的人。他很年轻就定下志向，在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精进修行，提升自己。他的一生也在不断突破，不断进步，越来越接近神圣的标准。由此，他与他的子孙都得到神的看护与赐福。相反，尤克斯家族不信神，过着放荡的生活，人背离神，放弃良善与道德，如此以自甘沦落到低于人的境界，道德崩溃如同野兽，神自然不再把这样的人视为人，也不再看护这样的人。这时撒旦就来了，这样的人就成为魔鬼的子民，堕入地狱。回首悠悠五千年中华文化，敬天礼佛的理念薪火相传，在这片被称作神州大地的国土上，儒释道的信仰交相辉映，不但规范着人们的道德，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神佛佑护人的故事和佳话。然而不幸的是，100多年前共产党来了，带来了谎言，带来了斗争，带来了杀戮，更带来了毒害人心的无神论。在中共的灌输下，很多人不再相信神佛，不再重视道德，而是在纸醉金迷的社会中唯利是图，纵情声色，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然而人心的败坏伴随着灾难的降临，瘟疫、洪水、泥石流、地震，再加之经济的崩溃，不知人们是否感受到了来自上天的警示。上天有好生之德，危难中依然派出神的使者，向迷中的世人开示天机，讲述真相，劝人远离撒旦魔鬼，退出战天斗地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只要人们能够静心倾听真相，找回良知，找回对神佛的虔诚信仰，远离中共， 就能远离灾难，得到神佛的佑护，从而走向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从美国两个家族的故事说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乐记里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是说德性是人性内涵的根本，音乐是德性外观的光华，乐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和天地之和等意义。古人以乐修身，以乐祭祀天地，其丰富的文化涵载是儒释道三大家传统文化在乐中的结晶。道法自然，与天地合其德，讲求中正平和，以善感化，天人合一，以己之心会物之神，以达于天地之道。关于乐的起源，乐记中记载，凡音乃是生于人心直观感触，而乐则是通乎伦常大道。乐音种类很多，有不同的层次，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并明确界定说，德音之谓乐。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是入德之门。悖逆天道原则的低级乐音，使人听后意志颓废或骄横，走向堕落。所以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治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唯君子为能知乐。主张音乐应该有益于人的教化，而不是为了刺激感官，因此对乐音要有所选择，唯有君子才懂得真正的乐。乐具有教化的社会功能，乐之所以能为教，是因为乐的形式最为人民喜闻乐见，乐有音调，有节奏，有强烈的感染力，闻声而心从，润物细无声，可以善民心，其感人身，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华夏古圣人最为看重人心的教化，因此非常注重音乐，用其善化民众。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是一切理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圣人有德而且行道，其乐教体现出对天道真理的追求、体悟和对道德正义的彰明。古时广义上的乐不仅是单纯的音乐，而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总称。圣人作乐敬天事神，乐在礼仪中成为沟通人和天地神明的桥梁与纽带，成为中国古典雅乐的一种典范。一书云，先王以作乐崇德，因见之上帝，以配祖考，如皇帝之乐咸池，颛顼之乐成云，尧之乐大章，舜之乐韶乐。人们听其声，眼观威仪之礼，行止为恭，言出必人，邪淫不入，感到心胸宽广。因此先圣治理作乐的目的
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的嗜欲，而是用于教导人民明辨是非真妄，回归天理正道，做到普天之下互相敬爱，感召上下神奇。圣人使用礼乐时，天地神明都帮他张明教化，天地欣然和谐，万物欣欣向荣，达到人神相合的境界，这也是乐的主旨精神之所在。因此说，乐的道理太深奥了。孔子尤其看重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孔子观看韶乐时，称赞尽美矣，又尽善也，以至于使他三月不知肉味。此后，尽善尽美不仅成为一句成语，它更成为美学史上关于评论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标准。凡合乎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圣贤之道及其圣人境界、伦理道德蕴含在美的旋律中，使道德渗透进音乐。美与善在这里已经以一种更高的层次合一了，善的内核与美的形式已经无需区分了。孔子整理了《诗经》，并将其制为情歌，305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和韶、舞、雅、颂之音。子夏谈雅乐与逆音的区别，魏文侯问子夏说，古乐与今乐有什么不同？子夏回答，古乐是皇帝尧舜以来圣贤相传的雅乐，节奏平和而庄重，富有寓意，乐声协和，气势宽广，弦袍生簧，一应管弦乐器都听府鼓节制，以擂鼓开始，以鸣金铙结束，舞姿迅捷，且又雅而不俗。诗经中说，肃静宁定的德音啊，其德行能光照四方，能慈和服众，能择善而从。所谓的金乐，有些只能称之为逆音，表演时行舞杂乱，尖声烂腻，表现出满足种种物欲的狂热，毫无思想内涵可言，完全悖逆于德，不能称为乐。诗况制止逆音。春秋时，晋国的诗况被后人称为乐圣。一次，卫灵公访晋，令诗娟演奏乐曲，刚开始演奏，诗况就急忙制止说，快停住，这是轻商，商纣的朝歌北壁之烂曲，是不祥之音。音乐是来传播德性的，有害德行的逆音千万弹不得呀。晋平公于是向师旷说，那你演奏一个吉祥的曲子。师旷于是演奏了清筝，但见祥云飘渺，瑞霭纷纷，有数只玄鹤飞来展翅起舞。此后，人们常用玄鹤降云来形容音乐的美妙动听。诗况还创作了阳春白雪等清逸迥然、曲高和寡的雅乐，表达君子高洁的志向。文乐之德，文乐之风。春秋时，吴国季札来鲁国观赏周朝的礼乐，演出时他并不知道每组诗章的题目，但他却能心领神会，辨别出十五国风，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含。如演奏齐风时，季札说，真美呀，好洪亮啊，这是东海表率，大概是姜太公吧，他的国家前途不可限量啊。演奏大雅时，他说，宽广呀， 声音多么和谐，曲折舒缓，而本体刚健正直，大概是文王的节操吧。韶乐体悟的是天地之心志，季札观赏韶乐时叹为观止，完美啊，广大无边，像上天一样覆盖一切，像大地一样承载一切，这是上天的圣德吧。音乐的内容内涵是主要的，演奏者的道德修养是重要的。自古以来的杰出音乐家，不仅音乐造诣高深，而且品行高洁。春秋时诗文向诗乡学琴时，每日静心体悟音乐表达的意境，不断完善修养。不久他开始演奏，首先奏响了属于金音的商弦，发出了南吕乐律、八乐律，只觉琴声夹着凉爽的秋风拂面，草木都要成熟结果了。面对这金黄收获的秋色，他又拨动了属于木音的绞弦，发出夹中乐律、二乐律，随之好像有温暖的春风缓缓吹来，草木发出嫩芽，接着又奏响了属于水音的羽弦，发出黄中乐律、十一乐律，竟使人感到霜雪交加，江河风动。再往下，他扣响了属于火音的筝弦，发出蕊宾乐律、五乐律，又使人仿佛见到了骄阳似火，坚冰消逝。最后诗文又奏响了宫弦，总括以上四种音律，顿时感觉四周有南风轻拂，祥云缭绕，甘露从天而降，清泉于地涌出。音乐艺术之高超，曲所存者不在弦，所制者不在声，在于得心应手，用正心正念以达到宁静致远、心身合一、与天地相合的境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喜爱音乐的传统，如春秋时伯牙弹琴、钟子期善听的传说。伯牙古琴意在高山，钟子期赞道：“美哉，洋洋乎志在高山。”意在流水，钟子期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乐曲《高山流水》也流传后世。西汉以后，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君子礼乐一刻不离自身，即所谓事无故不彻琴瑟。三国时嵇康写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由心太玄，表达出其对超然玄远的境界、道的追求。白居易对琴代乐诗：“玉枕临风酒，金波出雾池，幽音带清景，唯是我心知。”描绘出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表达出一种物我相知、天人合一的意境。艺术的意境和境界在于使人的思想受到感染而产生共鸣，以正确的审美观和道德水准领悟蕴含和昭示的深刻人生哲理及宇宙意义的更高境界，从而实现对天道的领悟而把握永恒。真正的艺术源于伟大的神传文化。曾在神州大放异彩的华夏文明几近遗失，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神韵艺术团以绝美的舞蹈与音乐，再现中华五千年神传文明之辉煌，传统文化之忠孝仁义、忠正和雅美善之演绎之阐释，可谓淋漓尽致，给观众带来了德音之味乐的高尚意境， 令人叹为观止。神韵所复兴的传统价值观，使人从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得到启迪和鼓舞人心的力量，启悟着人们良知本性的回归。神韵之乐正是天道的体现，向人们传递着真善忍，给人们带来希望与光明，使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悟天人合一，顺应天理，选择正义和善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